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主内牧者、传道、同工平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从八月份开始，每个礼拜四，芳华特别为您安排了把握良机的专题，而这个专题主要是训练信徒传福音，兴起胸怀普世的基督徒。在过去，我们曾经听了郭老师和我们从旧约以及新约看到神对普世的心意。那么今天，郭老师要从初代教会宣教的发展，一直到近代的历史演变，来看看每个时期神兴起的工人以及宣教的运动。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牧长们平安，我是郭老师，很高兴再次的跟大家来分享把握良机宣教的课程。就如这个课程所说的，我们就是要把握现在上帝给我们良好的机会来分享福音。我们前几次都从圣经里面旧约、新约看到上帝普世宣教的心意，我们也看见以色列人他们很勉强的顺服，甚至也可以说他们是不情愿的宣教的传递者。然而我们看见在新约的时代主耶稣选召他的门徒，然后透过上帝自己兴起的环境，譬如逼迫等等，让福音可以遍传在那个时候的以色列，甚至到后来兴起了一个我们都知道的宣教的使徒保罗，然后把福音在小亚细亚一带传开了。当然之后宣教的历史就不断的拓展。今天我们要先从宣教的历史来看上帝宣教的历史是如何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有哪些特征，他们是怎么兴衰的，那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学习什么呢？当然这个历史很长，我们的时间有限，如果你对宣教历史有兴趣，我鼓励你可以多去选读一些有关宣教历史的书籍来阅读，或者是特定的宣教士的传记。那今天我们大概就只是浓缩性的、中览式的来认识神他的宣教历史的进展。那首先我们要先从这个历史里面我们来看上帝使用的一些机制来推动跟促进他的宣教使命。神就是要祝福以色列人，然后要以色列民族再去祝福万邦万民。那上帝要让他这个祝福实现的过程里面，他用了两个机制，一个是去的机制，一个是来的机制。那每一个机制又有自愿的跟非自愿的比如说亚伯拉罕，上帝差他出去，而且他很顺服，这就是一个去但是他自愿的一个行动。像新约里面的保罗、巴拿巴，他们也都是自愿的去到那些还没有听闻福音的地方去宣讲福音。那旧约里面的约瑟，他是被迫的，他是被卖到埃及，所以他是去的非自愿者。那同时我们也看见以色列人他们亡国之后，他们到了被掳之地，当然在被掳之地他们在那里建了会堂，他们也把圣经翻译成当地通用的文字跟语言，所以他们也都是被迫的到外邦人的当中。 那这是去的机制。再来我们来思想来的机制。来的机制在次元的地方有像旧约的时代有示巴女王，她听到了这个所罗门他的事迹，他就亲身来拜访，因此他认识的以色列民族跟文化。那在非自愿的地方，我们就看见新约的时代，像斯提凡他殉道，还有像有一些人，他们是因为野蛮人的入侵的缘故，所以他们都是不得已的，所以来到一些基督徒或者是有这个神信仰的地方。反观这些刚才我举的例子，我们总结的就是说，这是上帝所使用的机制，一个是去，一个是来，有自愿的跟非自愿的。那我们就要进入历史的里面，我们从前面的500年要快速的来看见宣教的发展跟快速的发展，最主要是在罗马帝国的时代我们如果回忆基督教的历史或人类的历史，在以色列人他们的历史当中，后来就经过希腊罗马的统治，以至于到了罗马时代是一个统治着那个地方的一个时期。那在政治上，因为他是受罗马的统治，他是一个超级的政权，那在那个地方里面几乎都是罗马帝国所统治的，也可以说它是没有所谓的国界或政治界，因为它是一个超级的政权。在社会上呢，罗马人其实也给当地的人他们统治的地方能够自由出入，再来罗马人他们建立了很多交通的要道，好让他们的士官，让他们的邮务人员，他们的商人可以自由的出入。其实百姓有自由，他们也是可以自由的出入，所以他们的交通网络有便于福音的传递跟拓展。再来他们用当时候的希腊通用语，使得福音能够很顺利的很快速的可以发展。那这是外面的一些原因。那宣教能够快速进展，其实更重要的是基督教的本身。罗马人他们相信的是多神教那也因为他们相信的人，他们其实有很多的专制，有很多的腐败，因此基督教的传递注入了一股的清流。因为神他强调要有公义的生活，所以跟随耶稣的人他们都是活出一个圣洁敬虔有公义的生活，在那个道德腐败的社会上就注入了一股清流。而且基督教他强调我们要爱仇敌，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要周济穷人，我们要舍己，因此这个也给当地的社会一个很好的一个形象。再来耶稣基督他死了，他复活了，他带给我们的信心盼望是有根有基的，也是当时候普罗大众他们所需要，他们所盼望的。然后在以色列他们所相信的是一个一神教，就是相信独一的真神。那个时候希腊罗马有很多的哲学家，他们可能在讨论很多的神啊，有很多的泛神论啊，然后其实说没有什么定论。然后再来就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他们美好的见证就是更有说服力。再来我们看到使徒行传里面圣灵大大的工作，使徒行传里面的圣灵他大大的工作，使得神迹奇事不断的发生，因此我们看见使徒行传记载得救的人数不断的增加。这个不只是圣经里面的记载，包括那些研究早期为什么基督教会这么蓬勃发展的一些历史学家，他们也公认有这些的原因。所以初代教会宣教的进展快速的原因主要是基督教本身的，这个真让我们感到兴奋，也给我们警惕。 我们的生命是不是能够像初代教会那样子，能够活出当时的人所需要的、所盼望的？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是不是也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是有根有基的？我们的见证是不是也可以成为那个有说服力的？圣灵在我们心中是不是也充满我们，给我们能力，可以向主耶稣吩咐我们说，我们有能力可以去做他的见证？好，那以上是说到神的宣教使命快速可以发展的一些政治、社会还有基督教内部的原因。那他们又是如何的扩展呢？初代的时候，这几年当中并没有很多所谓的宣教士或宣教的团体，最主要的是一些非正式的宣教士，他们很迫切的传福音，他们都是一些志愿者，还有因为神迹奇事的彰显。再来就是他们很会保存文献，就是有很多的书信，因此透过书信的广传，福音也很能够广传。再来是他们很看重圣经的翻译，那个时候已经有翻译成叙利亚文的圣经，还有科普特化的圣经，还有拉丁文的圣经等等。这些因素就是当时候促使这个宣教能够如何的去扩展。那它扩展的哪些范围跟地区呢？它主要是在罗马帝国所统治的地区，那个时候主要有五股的宣教的推动力。从罗马帝国统治的这个地带，我们如果往东，它就是到了叙利亚，还有亚美尼亚，甚至到了南亚的印度地区。然后如果往南的话，它甚至到了非洲，就是现在的伊索皮亚。然后往北，它有三股的势力，有一股是传到哥特人，就是现在的德国，另外一个是法兰克人，就是法国，然后再来就是英国人跟爱尔兰人。因此在这个早期被罗马帝国所统治的地区，福音宣教的进展是带来这么蓬勃的发展。那很多的宣教的行动都有高潮也有衰落的时候，刚才我们看见了它兴起的原因。那后来呢，这些都衰落了，那他们衰落有他们衰落的原因。其中呢就是有提到有北方蛮族的入侵，再来另外一股势力使它衰败的原因是阿拉伯的伊斯兰教的兴起。那第三是到后来基督教成为一个国教，然后就变成政教合一。这个政教合一带来一个现象，就是教会支配的国家，他们不再是以德服人，是以权来辖制人。那最后一个是基督教内部教会本身它的腐败，因为它后来成为国教，然后有很多的神职人员，也因为他是个国教，所以很多人都变成基督徒，可是却产生了很多的挂名的基督徒。然后也因为神职的关系，很多的人他成为神职的人员，可是他们成为神职的人员，他们并不是想要去传福音，并不是想要用爱来分享福音给人，他们反而是要巩固自己的地位跟权力。然后再来也因为这样的缘故呢，结果教会里面就兴起了所谓的圣俗二元论，基督教渐渐的变成了世俗的主义。所以这些就是造成后来宣教衰落的一些原因。那面对这样的一个基督教衰落的原因，我们也可以成为警惕，我们是不是也因为失去了这个该有的那个生命见证，使我们也失去了传福音的热忱呢？这个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建立拆船事工，发展有策略性的福音行动。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晨曦讲座。欢迎联系互动，我们的电邮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CHENXI HN 汉语拼音的良友一点 NET。 来信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
刚才我们虽然看到有兴起有衰落，可是上帝还是用他的能力，他带来了一股充满活力的宣教的运动。那我们就要进到主后500年到1800年当中有哪些主要的宣教的活动。第一个，我们看见主后500年到800年有一个叫凯尔特的这个宣教的运动。那凯尔特他是个爱尔兰人，他的主要的影响力是在中西欧的国家跟地区。他们这一群人，他们由一个主要的领导者叫帕提克，他来领导这样的一个宣教的运动。在他们的宣教运动当中，他们很热情，他们有就是祷告，他们是一些很敬虔生活的人，因此在中西欧的国家就带来了一个宣教的运动。另外一个是警教，他是由他的一个主要的人物，就是涅斯多留，他是君士坦丁时代的一个主教。那他的影响势力主要是在从中东、叙利亚，甚至到中亚，还有东亚或东南亚的地区。那涅斯多留他们主要的成员，他们都是有丰富的圣经的知识跟神学的知识，他们很愿意花时间去学习当地的语言，他们也翻译圣经，他们有着先驱的精神跟勇气，他们刻苦耐劳，他们常常翻山越岭，克服地理环境气候的困难。第三股势力是传教士的修会，大概在1209年开始，那有方济各会、道明会等等，他们过着清贫的生活，他们也是一些流动性的宣教士，他们的目标是忠于传教，他们有很美好的宣教的团队，而这些宣教的团队是自主的宣教的制度，因此他们带动了很多信徒，而且也掀起了一波的这个宣教的运动。他们有很灵活的宣教的架构，他们向会众宣讲福音，他们有使命这个架构，所以来帮助他们可以很容易的就把福音传讲出去。最后一个是在主后1727年兴起来的一个莫拉维亚的运动。那莫拉维亚信徒的运动呢，它是由德国的钦岑多夫伯爵所带领下的一个难民的社群。那因为他们自己的意向，也因为他们是很敬虔的，他们很看重祷告，所以在那个时代他们经历了很大的复兴。在那个地区他们并且在主后1732年开始差派宣教士，那大约在150年之内就有超过2000位的宣教士被差派出去。刚开始他们是透过一个祷告链，而他们这个祷告链持续超过100年。这个祷告链是一天24小时， 一个礼拜有7天来祷告。那很可惜，刚才我们说的这些运动到后来也因为领导人意向失去，或者是他们内部本身的一些架构组织世俗化，或者是他们已经失去了那种坚韧勇敢的精神，以至于他们就逐渐的又衰落，甚至失去了他们当初宣教的意向跟使命。再来我们要继续进入更增教运动有一个第三个时期。那这个三个时期有四个先锋第一个时期是往沿岸地区宣教的，那有个代表人物是威廉克里，或者叫克里威廉，他被称为宣教之父。他是本身是一个鞋匠，但是他有负担向印度宣教，虽然他面对了阻挠，但是他还是毅然的凭信心前往，就开始了他的信心的差会，然后他就在印度宣教了很多年的时间。那除了克里威廉之外，在第一个时期有很重要的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流露出爱跟牺牲的精神，而树立了非凡的典范。 第二呢，是他们发展出高素质的宣教的策略。这个高素质的宣教的策略可以分成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宣教士到一个还没有听福音的地区，他们是宣教的先锋，他们传福音，他们也传讲神的话语，他们也教导当地的信徒。等到这些信徒他们灵命渐渐的成长的时候，这些宣教士跟当地的教会就展现出好像是父辈带领孩子们这样的一个关系。之后当教会当领袖产生出来的时候，就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就是宣教士跟教会好像是一个伙伴。然后再发展出第四个更成熟的阶段，就是教会已经成熟独立了。这个时候宣教士是扮演一个参与者，就是等到教会邀请你来关顾他们，来监督他们的时候，他们才会给你一些意见跟督导。所以我们刚刚看到了这个完整的一个模范典范，就是有四个这样的发展的阶段，也可以成为我们很好的参考。其实宣教士本身并不是要自己一直在那边好像他要主导一切，他的目的是要栽培当地的人，传福音给他们之后栽培他们起来，然后他们可以承接牧养造就教导的责任。接下来我们要看见第二个阶段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是戴德生。那戴德生我们都很认识，他是建立内地会这样的一个宣教机构的创办人。他那个时候他的负担也是要向中国，因为我们没有听过福音，所以他从英国就感受神的呼召，他来到了中国，面对人的反对跟面对人不看好，因为他的身体不是很好，可是他却顺服神的呼召，所以他到了中国的内地，然后后来他到了很多地方去传扬福音建立教会，他也开始了所谓的这个信心的差会，然后之后有很多的差会都是有点仿效他。那第三个阶段呢，有两个人物，一个叫金伦汤逊，他主要的重点是他觉得要传福音给当地的人，就要把圣经翻译成当地的人可以认识的语言。那他也是威克里夫圣经翻译的一个前身，也是因为他的关系，所以后来有这个威克里夫圣经的翻译。再来另外一个人叫做马盖文，马盖文跟金伦汤逊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看见要得着同质的团体，而且要得着群体，因为有很多的最少听闻福音的族群，他们有很多的次群体，他们有很多不同的语言。那马盖文他虽然自己本身没有建立教会，他是透过推广，透过写书，他推动了这个所谓的克服社会障碍，就是所谓的很多的族群，因此他鼓励我们要在同质的单位团体当中向群体传福音，得着群体。这是在更正教运动的第三个阶段里面，我们看见有三个时期。第一个就是先往沿海的地方，克里威廉是代表；第二个是穿越内陆的地方，戴德生是代表；第三个是得着未得之民，有两个代表，一个是金伦汤逊翻译当地的语言的圣经，还有马盖文要得着同质的团体，也就是要得着群体。那在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三个时期当中，再来我们要看这个过渡时期有产生很多的宣教的运动，它是一个重叠的时期，可是也充满挑战的时期。我们看这个时期产生了很多相关的运动，但是它也提供了很多的人手，有祷告，还有经济的支援。从此后1865年到1910年第二时期的运动呢，有包括妇女的运动，共有44间妇女差会建立，然后他们在经济跟支持跟祷告上面都能够支持前方的宣教士。再来就是很有名的学生的运动，从1888年到1918年30年之内，就有超过10万名的学生他们被招募参与宣教。那这当中呢，有2万名的学生他们前往宣教的工厂， 那其他的人就待在自己的地方，他们为这些在前线的宣教士恳切的祷告，提供经济的资源跟其他方面的资源。这个时期大概有超过4万名的学生在700间的院校里面，有2700个班级中修读宣教的课程。从这些我们可以看见上帝他大能的手在人类的历史，在宣教的历史里面掌管。那我们听到了实在是觉得非常的兴奋，虽然我们没有参与在那样的一个宣教的时期里面，但是我们却看见这个背后上帝他宣教的手，他宣教的心意不断的在进行。这是让我们可以再次的透过宣教的历史，特别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些宣教的前辈，他们有他们美好的策略，他们有他们美好的精神，而兴起了这一些的运动，有人是在前方，有人是在后方，一起来为宣教奉献祷告。那我们看见因为这样的缘故，手连手心连心，所以能够把宣教使命去传扬。那我们现在也可以继续在前方在后方都可以手连手心连心，透过祷告，透过金钱的奉献，透过我们支援宣教士，或者我们自己成为宣教士，到宣教地向未得的族群运用合适的策略来得着这些未得的族群。
祝你跟我走，往普天下走，天涯海角紧紧抓住我，祝我跟你走，望不天下走，死因有故紧紧跟你走，因你是万王之王，
我是芳华，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是的，跟着主走，往普天下走，好叫世界得知神的道路，万国得知神的救恩。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愿神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神坚立。我们下回再会。
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有你跟着我。